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这个微软虚拟学院的直播活动。那么呢，在前几次活动里面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Azure 里面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服务，包括怎么样使用这个 HD Insight 去进行大数据的分析，如何使用 Mobile Service 去进行这个搭建一个移动的后台的应用，包括使用 Media Service 去进行一个媒体应用的开发。那么其实，在使用公有云的过程中呢，一个非常核心、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需求呢，就是进行这个数据的存储。如何去存放着数据？那么今天非常高兴呢，请来我的同事王希，跟大家一块去分享这个 Azure 里面一个非常核心、非常基础的一个服务，就是 Data Storage。那么希哥，要不你先给大家介绍自己？
啊，谢谢齐晓。啊，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希哈。今天非常高兴，我们下午有一个半小时时间聊 Azure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啊 ，Azure Storage 啊。那这个服务之所以说重要，是因为大家都其实了解，对于企业或者对于任何应用来说，数据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在日常使用中最重要的服务啊。那不管是 Azure 自身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说的虚机的这个磁盘啊，最基础的，或者是你构建一个应用，都存在这个数据的存储，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应用最广泛的服务。但往往呢，大家对它的了解比较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 Azure Storage 上，其实有很多啊更偏应用层的服务，比如说我们说 Store Simple， 我们说 Backup 啊。那么用这些服务的话，你实现数据存储会更方便、更直观、更容易啊！大家很少像我们今天待会儿会聊到的，比如说 blob table 或者 queue 啊，
对
啊，
就相对比较底层的一些服务。
对，相对比较底层。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跟齐晓来聊哈，这在日常生活中，这个非常像啊，我们所使用这个牙膏啊，其实你每天都会用，但你不太会。很多人可能花时间去想，今天周末我们去什么餐馆？
对，吃什么饭？
吃什么饭？做什么菜啊？就像我们开发什么应用，开发什么 solution。但是呢，我们每天吃完了饭，做完了这些事儿，最重要的我们刷牙哈。
嗯，对，
用什么牙膏，这不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事儿。
但实际上，一个好的牙膏才能保证你这个好的牙齿。
是，
好的牙齿才能有好的胃口。
对啊，所以其实今天聊完了这个话题之后，大家也发现哈，其实去仔细的看一下 Azure Storage 里面一些相对比较底层的特性啊。和它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它的容量啊，它的特性啊，一些配置啊，包括一些 API， 对于大家理解为什么有些场景下你可能会比较慢啊，包括性能等等，其实都有帮助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课程完了之后，可能大家了解到的并不是一些直接可用的，我们叫招式，对吧？比如说 Azure 里面有很多服务其实都是招式啊，但是 Storage 呢，可能更多是比较偏底层的，我们叫内功
、
这其实也是看每一个云存储服务啊，它的区别。其实存储不光是说我们看价格啊，包括待会儿我们看这个你怎么方便的通过不同的工具啊去访问，这都是有差异的。好，
那我们就来看今天这个总体的内容大纲。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内容呢分为五块。第一块呢，我们会简要的介绍一下 Azure 云存储的一些概述。啊，比如说存储账号啊，然后这个存储账号和订阅之间的关系啊，下面的这些名字空间呢、等等的，啊，包括在这个管理界面里面，我们怎么去做一些基本配置。那么二三四呢，其实是 Azure Storage 里面最核心的三个服务啊。那么将来在 Azure Storage 里面还有一些这个新的服务，但都会和这几个有比较直接的关系。那么最后第五个主题，我们会花一点点时间去了解这个 Azure 存储的性能优化。
怎么就是 performance 的 tuning？
对，这个里面主要是这个一篇比较关键的文档啊，这个大家如果能了解的话，基本上后面在做这个优化的时候就能做到心中有数啊。那么首先第一部分啊，关于 Azure 存储的概述。 Azure 存储主要有三个特点啊。那么第一个是统一云存储。什么叫统一云存储呢？是说跟 Azure 相关的数据存储啊，都是基于 Azure Storage 这个 service 啊，不管是第三方构建在 Azure 上的应用，还是 Azure 自身的一些数据存储啊。那么第二个是这个 ED 啊，在备。第三个是可以方便的，不光是通过 GUI 或者 Web Portal， 也很方便通过这个 API 去访问。那么下面简要的把这三个特性给大家做一个说明。第一个啊 ，Azure 云存储它是一系列的这个存储服务，它具有这个高可用、高拓展啊等等这样一些特性， 什么叫高可用高拓展呢？啊，你想用的时候随时都能用，你不担心这个硬盘坏了啊？
对，
高可用啊，高拓展是说你可能今天刚开始上去存一个 GB， 可能明天你需要一个 TB 啊，你有一个非常动态变化的存储容量的需求。
就是随着我需要，我可以去增加；随着我需要，我可以去减少。所谓的弹性的一个特点。
对，那么这些特性呢，其实是一般的这个公有云的
都有这种
都有的，
对，
都有的啊。就是你不需要说啊，我考虑到我峰值可能需要这个非常大的存储量。刚开始啊，我们曾经看到有的人说，这个公司里面来了一仓库的硬盘啊，那你不需要说把这一仓库的硬盘啊，上吨的硬盘先买回来，啊、你需要用多少你就付多少钱。啊，你也不需要担心说这里面是配 RAID 几，对吧？啊，是 NAS 还是这个还是 SAN 啊？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东西，这都是云端的那个服务提供商给你提供的，随时随地可访问。是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去访问。
因为是公有云的服务，
对，按使用付费啊，那这是公有云最大的特点。那么下面谈到这个 RESTful API 啊，待会儿我们也会这个花一些时间啊，在 code 里面给大家做一些介绍。那么在 Azure 的这个 storage 里面，三个最核心的东西啊，第一个是 blob， 第二 table， 第三个是 queue，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简单来说 ，blob 大家可以理解就是二进制文件，
就是网盘。
对，我们在硬盘里面放一个 Word 也好，放一个这个啊影片也好。那 blob 主要是干这个事儿的啊，那么 table 呢？这个更多是一些 NoSQL 的数据，
所以它名字叫 table， 但其实放的还是一些key value 的一些非结构化或者半结构化数的一些数据。
对对对对对对。第三个是 queue 啊，如何实现消息队列？那么 queue 呢比较重要，说能够实现前后端这个应用的这个松耦合啊，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去了解这三块内容啊。那么在下面这个。文档里面呢我们花了比较多的一些字儿哈，我们就不一一去念了，但是课后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 MVA 的网站上去下载这个 PPT， 所以在下载这个过程中呢你就节省大家的时间，不用再到微软的网站上去读这个文档了。那么这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啊，一个概念是说呢，大家其实访问 Azure 都是通过 Azure 我们叫订阅，
对，一个 subscription，
对，一个订阅下面呢你是可以创建多个存储账号的。我们比较像一个存储账号大概什么概念呢？比较像我们传统在机器上挂一块硬盘，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啊。那么一个硬盘或者说我们叫一个存储账号，它是一个唯一的命名空间啊，它里面目前最高容量是500个 TB， 在全球的 Azure 版本里面呢是一个 Azure 的订阅里面大概是50个存储账号，所以它的可拓展性是非常好的。
就是我可以在一个订阅里面，我可以挂多个的存储账号，然后存储账号之间的数据它其实是隔离的。
是是是啊，好，然后高拓展啊，这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它总体能提供 PB 级别的这个数据。当然，如果在这个之上，我们还要拓展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做到的。持久性和高可用，这个我们简单说一下概念，待会儿我们在做第一个 demo 的时候可以在我们 Azure 的 web portal 里面看到相关的一些配置信息，非常简单。那么这两个主题呢其实是我们传统在没有公有云时代，在我们企业里面，在我们叫私有云也好，或者我们叫
on-premise 环境的这个 IT 环境里面，
对，这个其实是花费最大的啊。比如说你为了保证数据不丢失，对吧，那么你可能要做很多的硬件软件的这个 RAID 啊等等很多不同的措施，对不对啊？
拷贝拷贝再拷贝，
对啊，所以然后你要保证它这个高可用啊，这往往是最花钱的一件事儿啊。那么在 Azure 上面它提供了多种数据冗余的方式啊，我们下面简单看一下，有这个本地冗余存储，有地域冗余存储啊，那么它区别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这张表格啊，当然现在我们冗余的选择会越来越多啊。本地冗余存储，因为 Azure 的这个数据中心我们是分区域的，
对啊，全球现在已经最多应该带有19个 region， 对
对，一个 region 其实有多个数据中心，
对
对吧啊，所以它第一个最基本的叫 LIS， 就在一个区域里面它有多个副本。那么当你有了副本出现问题之后你可以恢复啊。那么它是保证3.9的可用性的，
这多个副本是应该是三个副本，
三个，
就是任何数据我 local 会有三个备份。
对对对。那么第二个是这个叫 GIS 啊，我们看这个竖条啊。那么它是在一个区域内有多个副本啊，比如说以中国为例，我们可能在北京有三个副本，在上海有三个副本啊。那么当你某一个区域，而且这两个区域，这两个 data center 之间，它是有一个物理距离的要求的。
对，
一般至少要有这个
几百公里，
几百公里啊，这样一个范围。
在一个区域，我发生一些大的一些自然灾害的话，可能就不会影响另外一个区域的这个数据。但是我多问一句，其实这个从费用上面，这个本地的这个好像是需要收费还是？
这个其实费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中国的这个 Azure 的这个网站上，它其实是有一个价格说明的。
哦
啊
，Windows Azure 到 CN。
对对对啊，它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可以用这个里面的这个计算器啊，做一个详细的计算。
OK
啊。那么这个根据大家的要求来做，对吧？那便于开发啊，所谓便于开发，
刚才有第三个还没讲，就是这个
第三个啊，对对对，忘记了。那么第三个是说，在 GIS 之外哈，它在它有一个叫主区域和辅助区域，比如说日常使用都是北京，那这是个主区域，主 data center。那辅 data center 比如说是上海，那么上海的三个拷贝呢，平时你是不需要访问的。但一旦发生这个故障，你可以以只读的方式去访问啊，那么它可以保证更高的这个 SLA， 比如说大家看到它可以保证四个九啊，所以这是相当高的一个可用性啊。那便于开发是说你可以用非常方便的，第一个它Azure 的这个API 支持这个 RESTful API 啊，那你可以非常方便的去这个编程啊，也支持很多不同的开发语言，除了微软的 C#.NET 啊，也支持其他的这个语言。
基本上现在我能看到这流行当下能流行的这些或当下被经常使用的这些语言都已经被提供了支持。
对，
因为它其实是 RESTful API， 所以无所谓你那边客户端这边用的是什么语言或者什么开发的框架。
是，
其实 Azure 上面好像不单单只是 Storage， 像其他一些比如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Media Service 或者 Mobile Service， 其实基本上也是这种类似的这种概念，就是都可以支持的不同语言不同开发框架去使用我们的 Azure Storage， 使用我们 Azure 的 Service。
对，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做第一个比较简单的演示哈，我们看一下在 Azure 这个云存储的管理门户里面如何做Storage 的一些基本配置。那么我这边起了两个门户哈，第一个是我们中国版的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Windows Azure 啊，因为我这个订阅啊有一定限制，我只能创建两个存储账号，所以不能做今天的这个很多的演示哈，所以我今天演示呢主要会用我们全球的 Azure， 但所有今天我们演示的特性在中国版的 Azure 上全部是可以实现的啊，只是因为我这个订阅的限制。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啊，我们选择这个 storage 啊，在 storage 里面呢，我们新建如何新建一个存储，它很简单，就是一个快速新建。快速新建呢，给它一个命名空间啊。
这个过程就跟创建其他的一个 Azure 里面 service 是非常类似的一个概念，是。
对，然后选择这个放的 region 位置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容域级别啊，那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容域级别有四个，因为这个全球版的选项会更多一些啊。
对
啊，比如说我们选择最便宜的本地容域啊，点 OK 啊，那么大家看到就已经在创建过程中了啊。我们选择一个已经创建好的来看一下 demo 一哈，在这个 demo 一里面呢，我们首先选择这个仪表板。仪表板里面其实下面就给了三个服务 blob table 和 queue， 今天我们会聊到的它大概一个命名空间的方式。那这个命名空间里面最前面一段就是它的这个
URL
啊，就是它这个存储账号的名称啊。
这里多的提点就是说，这个 URL 这看到是全球的，但是其实在 Mooncake 上面或在我们国内版本里面，这个 URL 好像还有点区别。
对
吧，
这个后面这一段是不一样的，
有 windows.cn 我记得好像。
对对对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中国版的， 大家可以看这后面是 China Cloud API.cn 啊，这个是有差异的。然后我们选择这个配置，在配置里面呢，我们首先第一个可以做的是冗余的选项啊，那便宜点吧，啊，
有钱任性
啊，那不太好，啊，这个其实余额已经不是太多了，啊，其实这边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辅助区域是东亚啊，待会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主区域，然后监视它可以针对不同的Azure 的这个子服务，比如说 blob 啊、表啊或者队列做监视，你可以设置这个啊保留多少天的这个监视细节啊。下面还有日志啊，比如说对于数据的存储啊、读写删的这些要求都可以来做
啊。而相对于这些，其实所有的 login 它都会放到本身这个自己特定的这个 storage 里面，一个特定的表里面、特定的 table 名里面去放这些 login 的数据。
是是是是啊。那比较相对来说。
确定，
存一下哈。其实呢，Azure 上的很多东西呢，就比我们传统的配置要简单很多了。比如传统我们想改一个冗余，那就很费事儿，对吧？那在 Azure 里面其实就点一下。相对来说呢，我们必须要用到一个功能，就是容器。那容器的概念是说，有主要是针对这个 blob。大家知道这个 blob 呢，里面更多的是这个一些二进制的 binary 的文件啊。那么容器呢，这个不光是说我们像目录哈，它还有一些这个权限配置的功能。我们看一下这个容器，所有的 blob 必须存在这个容器下面。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容器下面，它就有很多的这个文件，待会我们会用到。
嗯。
那如果我们添加一个容器，取个名字，那关键是说下面有三个选项。这个是其实就是一个权限配置啊，第一个是容器本身私有的，第二个说容器是公开的，大家可以看到容器，但是不代表说可以看到容器里面的内容。那么第三个是说下面的 blob 你可以访问，但是你改不了或者看不了这个容器本身的这个 permission 啊，三个不一样的这个安全选项。那么导入导出呢，主要是说当你有大量的这个数据需要从本地导到云端，或者从云端导到本地的时候可以用 job 或者把硬盘寄给微软的方式来做这个服务。
对，因为如果是个很数据量非常大，尤其是这种 blob 数据的话，你要去上传到从本地上传到 Azure 上面，其实还挺相当的费这个 traffic 和这个。
当然这个今天呢我们重点不讲这块内容哈。好。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一些这个概念。其实大家发现在 Azure Storage 里面能配置的选项就这么多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监视啊 ,monitor 它的使用啊。这边我们就不打开了哈。
因为打开这个 log 其实也是要费了。
对
这个 storage 的成本。
对。
我们回到 slice。
好，回到 slide 哈，我们其实言归正传哈，我们花了那个20分钟介绍了一些 Azure Storage 存储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果我们要回顾这些基本概念的话，其实就是在订阅下面你可以创建不同的这个 Storage 的账号。在 Storage 的账号里面呢，那你可以使用不同的 Azure 的存储的服务啊，包括 blob, table, queue, 啊。那么 blob, table 和 queue 呢，其实有不同的这个名字空间啊，那待会儿我们一个个接着来聊。blob, 哈，存储。我们直观一点说文件存储啊，那这是所有存储里面最直接的啊，或者说最基本的一种需求。但 blob 存储首先呢，我们需要知道它的一个名字空间，就像我们传统说 C 盘啊，这个 files 目录下啊，你一个文件的名字叫这个王启小点 JPG 啊。那么 Azure 下面是这样来命名的，在一个存储账号下，比如说刚才我的这个存储账号叫 demo01, 那下面你可以存这个放不同的这个容器，你可以配权限，在每个不同的容器下面呢，你可以放置不同这个文件啊。所以它大概是这样一个命名空间啊，就是每一个文件它的命名是 account name 后面是 blob.co/windows.net， 然后后面是 container 的名字，后面是 blob 的名字。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 RESTful API 访问的一个 format， 一个格式。
是是是，嗯。那么下面我们简单这个再接着往下讲概念之前，我们看一下啊，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怎么去管理 blob 中的这个啊
文件
啊，为什么要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去做管理呢？
因为 Visual Studio 是最好的一个 IDE。
对，还有一点哈，是说其实在我们的 Web Portal 里面能做的这个管理工作是有限的。
Oh, OK，
对，
你只能看。
对，你可以 download 的。
Oh, OK。
啊，比如说这个你想往里面传一个东西啊什么的，这个还是有很多不是太方便的，
就不能带上去上传文件。
对 对， 对，
也不能删除。可以删除吗？也可以删除。
这个 portal 本身呢其实也是基于这个 API 啊，
就是哦，对，基于这个 RESTful API 去访问。
对，那么 Azure Storage 这个存储呢，原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第三方的服务啊，有 command line， 有这个 Azure Storage 的这个 Explorer 等等的啊。那么现在最好的工具其实还是 Visual Studio， 尤其是我们安装了最新的这个 Azure 的 SDK 以后啊，
最近 SDK 应该是 2.5 对吧？这应该是装了 Visual Studio 2013 Update 4之后，
对
Update 4，然后再加上SDK 2.5，
对对对，现在我们是这个 Update 4 SDK 2.5，对，没错。那我们在 Solr Explorer 里面哈，这个我做了一些 filter， 我们就只看这个 global， 我有两个订阅。
对，这里面其实你可以同时管多个订阅。
对，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在我的 global 订阅下面有这么多存储账号啊。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个存储账号，那么在这个存储账号里面，我们可以看它的属性啊，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冗余级别。然后看到它的名称，可以看到它的 location， 它是在东南亚的啊 ，primary 的 region 是这个东南亚，对吧？啊，然后它的 second region 呢是在这个东亚的啊，这些属性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啊。然后它的这个主区域和辅区域的这个可用性啊，全部都可以看得到啊。然后里面有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呢，就是这个 account key。Account 呢，你要访问 Azure 的这个存储账号，你需要两个重要的参数，一个是 account name， 第二个是这个它有一个访问的 key。
key 啊，对。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account name 是这个啊， account key 呢是后面一长串的这个字符串啊。当然在我们这个 portal 里面呢，其实也是可以看的。啊，我们选择这个管理访问密钥也是可以看到的啊， account name。然后下面有一个主访问 key 和一个这个副访问 key， 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好，那么点开这个存储账号，在下面大家可以看到 blob q 和 table 啊，以 blob 为例，我们点开可以看到它下面的这个 container。当然呢，我们在这儿也可以创建 container。
那我会直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去创建一个新的 container。
啊，对对对，啊，而且实际上大家可以想象说，这个效率呢，可能要比 Web 还要来得更快，啊，
对。
还更快。然后我们点开这个 container 呢，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文件啊。当然这个文件你可以往里面上传，比如说你可以选择 upload， 对吧，你也可以下载啊，你可以保存，也可以删除，都可以啊，你也可以 open， 都可以啊，非常方便。好，
刚才有位同学叫 Edurker 了，在问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我们现在用演示的是一个国际版的一个 Azure 账号，
对。
但在 Mooncake 存储账号里面好像没有导入导出的功能，
对。
对，是这样的，就是那个现在这个 Visual Studio 2013的版本里面，暂时对国内这个 Mooncake 的这个 subscription 的支持，其实不是特别的到位，不像那个咱们在这个用这个国际版的 subscription 那样，我直接去登录我的 Live ID 之后。就可以直接 import 这个我的这个 Live ID 关联的这个 subscription， 你还得需要去离线的去把你这个 Mooncake 上面的 subscription 下载下来，然后再 import 进去。这确实是一个有个 workaround 的过程，但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被反映很多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在下一个版本的 Visual Studio 里面会把这个对 Mooncake 的支持加进来。
对，其实好了很多了。我记得在 Update 4之前的话，这边从 Region 上是不能选的。
对对对。
啊，现在 Region 可以看到 Global， 也可以看到中国的。
对，
其实有很多的改变了。那么有些特性呢，因为在 啊，中国版的 Action 里面还是这个有一个逐步生效的一个过程。
对
啊，好，那么刚才看到的是说在啊 Server Explorer 里面啊做啊 Blob 的一些基本操作，我们接着看哈。那么所有的 Blob 呢，其实是有两个主要的类型的啊，一个叫 Blocker Blob， 一个叫 Page Blob。那简单来说的呢，这个 block blob 就是分块， page 就是分页啊，其实分片的这个大小不一样。
嗯，
那 block 呢非常这个适合这个流媒体，比如说你放一些 video 啊在这个存储上面啊，然后它可以把这个文件呢切成多个块，所以你可以 download 和 upload 上传下载都可以做并发啊。的当你上传下载失败的时候呢，也能非常方便的做这个
重传
续传
续传
啊，它很方便。那么它的文件呢，单个文件呢是不能超过200个 GB 的啊。那么其实这个200个 GB 已经很厚道了。
对。
为什么这么说哈，我们在国内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网盘啊，动辄这个给 TB 级别的。
对。
但其实它对
单个文件的这个尺寸是有很
大的限制。
大限制。
非常大的限制的。啊。那 page blob 呢，其实它更多的优化给你的这个随机存储啊。比如说它比较适合放虚拟机的硬盘啊，那么放它的这个单个文件呢是不超过一个 TB 的啊。
这有个小细节，就是说其实这个你像我们知道在那个在虚拟机里面去挂一个 database 的时候，其实 database 的尺寸其实最 maximum 也就是一个 TB。
是。
所以说正好就是说其实验证了为什么这里面会有个一个 TB 这个尺寸的限制，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 database 实际上也是依赖于 page block 去存放我们这个虚拟机里面的一些数据。
没错没错没错。待会我们在看那个 subcode 的时候也能看到这两者的差异，
对
吧？好，所以刚才我们看了一下是说 block 啊，分块，其实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方便这个对于流媒体是最好的啊。而 page 呢，它是分成512个 bytes 的这个一小页一小页啊，它每一页只有512 byte， 所以你去改的时候你可以通过随机的这个读写，
指定一个头和指定一个偏移位，我就可以快速的去定位这个大文件里面的这个局部的一个区域所在。
对对对对对。那么下面我们做一个演示哈，也是在这个 Azure Storage 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工具叫 AZ Copy 啊。那么通过 AZ Copy 呢，这个我们能看一下这个 Server， 它有很多这个功能哈，比如说 Download、Upload， 从本地传到这个云端。或者在云端的多个不同的这个存储账号之间相互拷贝啊，
就是我可以在多个 subscription 之间去做一个文件的传输，
对，
而不需要我把这个先把这数据从一个 subscription 下载到本地然后再上传上去，
不用不用啊，它其实这个非常方便。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演示呢，就是基于在服务器端的两个存储账号之间去做拷贝。
OK 这个数据大概有多少，
我们看一下哈。我第一个这个存储账号里面已经拷好了啊 ，demo container 里面有三个文件，那主要是这个文件比较大，
127个 G， OK，
对，它是实际上是一个虚拟机的 C 盘
啊，这个是个 VHD 文件啊，
是个 VHD 文件啊，那么还有第二个这个 demo 二啊，那它里面有个空的 container， 这里面是没有任何内容的啊。No blob 啊，没有任何内容。
你是不是要 refresh 一下，确认一下？
啊，你不相信我？
哦，
对。然后 az copy 这个命令呢，我事先准备好了哈，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大概可以看一下。它其实命令也比较简单，它第一个给一个 source 这个路径哈，当然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复习一下刚刚对于这个命名空间的这个概念、啊。它前面是存储账号 blob call window.net， 后面是这个 container 的名字。后面是目标啊，
就是你的那个目标的这个存储的这个 storage 的这个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嗯，然后它有一个这个source 的这个blob 的这个 key 啊，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primary key 和 secondary 其中一个 key。
对对对对对对，
你需要这个 key， 你才能去访问这个 source 的这个 container。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个 key 哈，在这个在这个里面。比如第一个 key 哈。W4PE 开头的， 们看一下这个第二个的这个 key。那第二个 T MMJU 开头的啊，其实就这两个 key 啊，给这个参数就可以了。那么看一下这个拷贝的速度大概有多快哈，
120多个 G，
对，
怎么也得10几分钟吧。
当然如果我们当落的本地呢，基本上可以把我们两个人的机器先停一段时间啊，就如果在接下来几秒钟大家突然看不到屏幕了啊，就说明我这个 demo 做失败了啊。我拷贝一下哈，四秒钟，
127个 GB，
四秒哈。这个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现在再来 refresh 一下这个
刚才那个 destination 的 container。
对，
OK，
已经到这儿了哈啊。那这个不是说创建一个 reference 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存储账号。所以通过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云端在 server side 哈，大家相互之间拷贝这个性能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这两个存储账号其实可能是挨得比较近的，都在一个数据中心里面，有的时候跨区域或者跨数据中心啊会稍微慢一点啊，我曾经也做过，大概会花10几分钟啊，但这肯定十几分钟也不是我们下载到本地然后再
对对 对， 对
再上传。
那你127个 GB 的话，你至少得花上半天时间你才能够下载下来，然后再花半天时间再上传上去。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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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
那个我们先打断一下，看一下那个 Q&A 里面有一个同学在问 ，Kelly 在问，就是我如果在 Universal Windows Universal Apps 里面，怎么在 Portable Library 工程里面去使用这 Storage SDK？那个是这样，就是说这是很好的问题，就是那个本身这个要得看一下这个 storage SDK 里面它是不是已经支持的 portable library， 就是它如果是支持的 portable library 的话呢，其实你就可以直接去里面去 reference 我们这些 storage SDK 里面有的这些 DLL。 然后马西云在问，就是 blob 是否可以跟 CDN 结合去使用，这应该是可以去结合去使用的 CDN。 OK， 我们继续。
嗯，有人说确实看不到屏幕了。
确实看不到屏幕啊？不会吧？
我们确认一下，可以看到哈。
OK。
啊，那个，那应该不是我这儿网络出现了问题哈。我这儿确实四秒钟，其实是没在咱们这儿发生哈。啊，没在咱们这儿发生。好 ，easy copy 哈。那么下面我们做这个关于 Azure Storage 的一个这个demo。关于 SDK 的，
就刚才我们看的都可能是一些小的一些工具的一些使用，但实际上我们真的在去写一个 application 去写个应用的时候，怎么样通过这个 SDK 的一个调用，能够去访问我们的这些 storage？
对，当然我们比较简单的说法是，大家可以查阅 MSDN。作为广告哈 ，MSDN 也是我们这个部门来维护的啊。那么。当然了，这个其实在最新版的这个打了这个SDK 这个 2.5 以后啊，那么我们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去查看这个 sample code 就更容易了啊。我们做个简单的这个 sample 啊，我们在 cloud 下面啊 ，new 一个这个solution， 在里面有 quick start， 那 quick start 里面呢就是很多的这个一些这个 sample code 啊，那么看一下这个 Azure 这个 blob storage。好，那么在这个 blob storage 里面呢，它其实是花了这个挺多的时间哈。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么这个是其实就是齐翔和我所在的部门。
对 ，developer and platform evangelism。
对，大家每次看这 code 觉得特别好，对大家有帮助的时候，大家可以那个记一下我们这部门的全称哈啊，叫 DPE 啊
，DX 现在叫 DX
啊，现在我们叫那个开发者关系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几个比较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是这个APP config， 那 APP config 里面呢，其实就是配置这个存储账号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存储账号的名称呢，和刚才我们用的这个访问的 key，
对，
其实就是这些配置。那默认情况它会用这个一个本地的存储的模拟器 啊。这个存储模拟器呢，其实在左边 Server Explorer 里面呢，就是这个 Development 啊，大家在这里面会看到。那么现在看到我们 Blob、Queue 和 Table 下面都是空的。当我们做 Demo 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在里面会创建 Container 等等的啊。那么如果你要实际连到 Azure 的话呢，那可以用这一句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把在这个地方加入这个 Account Name。然后后面呢加入这个
account key
account key 啊，然后把它这个把注释去掉就可以了啊，然后把上面这段注释掉就行了。那么今天这个为了不受这个网络影响哈，因为我们是在直播啊，那我们就相对便利一点，我们用这个 local 这个
模拟器
来做。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看一下这个 package 啊，实际上是用到了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
Reference 的 DR，
对对对，
这其实就是用，还是用那个本身 Visual Studio 和这个 NewGate 的一个结合，通过 NewGate 去管理这些所有这些对这个 SDK 的 Reference 的这些 DR。
没错。
对。
好，那我们先把 Build 一下，把这些拉下来，啊，花一点点时间。如果你现在看到那个我们现在这个 Visual Studio 是未响应的话，说明我们做的是个真 Demo。稍微会有点慢，
因为他现在只是直接的在这个 NewGate Source 的这个 repository 里面去把这些所有的这些第三方，包括这个 Azure SDK 里面有的这些 assembly 从这个网上面去拉下来，
对，
所以他可能稍微点花点时间。
对，那么这个还在转哈，好，好了，好，好了，好了，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了啊。那么首先看一下这个 sample code 大概的一个结构哈，其实这个 sample code 呢，大概这上面有一段注释哈，我们一段看，它其实就三大块这个主要内容啊。那么第一个是怎么去做一些 block blob 的相关的一些操作，那么第二个是这个 page blob 的相关的操作，那么最下面它其实有一个东西就是set up 这个存储账号啊，就是刚才我们有一个 string。这个 string 呢，就是叫 storage connection string，
就是刚才那个 app config 文件读进来。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大概一块块去看一下啊，其实也比较简单。它前面呢，大概给了一些这个非常有用的一些 URL 啊。那么在这个下面，我们一块块去看啊。它其实做的这个事儿呢，是说它会把一个图片啊。它会首先呢连到这个存储账号里面去啊，然后它会去创建这个一个 blob 的 client 啊，通过这个 client 和这个 blob service 去做 communication 啊，然后创建一个 container， 然后在这个 container 里面呢去 upload 之后它 list 对吧 ？list
先变就便利一个整个的这个 container 里面的就所有的这些 blob，
对，
就确认这个 upload 成功，
对。然后他再做这个 download 的啊，我们简单看一下吧啊，因为实际上这个 code 大家仔细看一下，其实他就把最常用的都放在这个地方了啊，很清楚。然后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时候呢，这边的这个 blob 其实还没有创建这个 container。然后我们把左边这个刷新一下，然后这时候 container 就已经创建好了。
哦，这是本地的一个 container 已经创建出来了。
对 ，container 名字叫 demo container block blob，
就变成这个 match 的。
对对对对对，完全是一致的啊。然后在下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它会 upload 啊，其实 upload 也比较简单，对吧？
先获得这个 blob 的这个 reference，
对，
然后再把这 blob 的 reference 通过 reference 去 upload 这个文件上去。
对，
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先把那个 table 先打开，先把那个 blob 打肯定的打开，我们看看里面是有还是没有。
现在没有，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我把这个断点去掉，直接那个什么，
直接运行。
他把后面那个 page 它也都运行好了啊。直接运行的话，它那个 upload 完了之后，它会删掉。
删掉啊、okay ！
那这个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说，通过这样一个 quick start 的方式，大家能非常快速的看到这个跟 Azure Blob 最常见的这样一些这个 通过编程的方式如何去做访问啊，这比较快，比我们原来去看文档会快很多。
就创建的 container 便利 container 里面的所有这些 blob 的 content，
对，
然后去创建一个 block， 然后将那个 block 上传上去。
对，那么要注意一点是说，其实 page 这一块有一个是不太一样的啊，因为 page 呢它是这个512个 byte 啊做这个
分页、
分页，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的创建和这个写的这个过程啊和这个 block 是非常不一样的。
OK，
啊，就这个方法会有些这个差别啊，它怎么去 write 啊，它这个啊创建一个这个数组，
为了是去跟这个尺寸做一个对应，做一个对齐。
对对对，
不然的话你可能会造成一些存储空间的上去浪费。
对。那大概就是这么，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们就不再做这个进一步的。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 Azure 里面第二个，我们刚才谈的是这个 blob 啊，那么下面看一下 table 啊。table 其实需要说明一点是说，它其实不是我们传统数据库的这个 table， 啊，它不是一个关系型的这个 table 啊，它是在这个NoSQL 的这个一个数据存储的方式。那么在 NoSQL 这个下面呢，其实有很多数据存储的方式。我们 Azure 的 Storage 呢，它主要是这个建置对，
Key value
啊，这么一个方式。那么首先还是看它一个名字空间啊。刚才我们其实看过 blob 是说 account name 下面有这个 container， 对吧 ？container 下面有这个 blob， 那么table 的存储呢，它是在这个 Azure 的存储账号下面建有不同的 table， 然后 table 下面呢有不同的我们叫 entity
啊，okay.
这个我们还是做一个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做一个比较直观的这个 demo 哈，会比较快一点。
嗯哼，
那么首先创建这个一个 table 啊，然后在这个 table 下面呢，那么你可以创建这个啊一个个的我们叫 entity， 对吧？一个个的实体。那每一个那个 entity 呢，它必须要有两个 key 哈，我们叫一个叫 partition key， 一个叫 row key， 这个是待会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介绍的。然后你可以添加这个其他的这个 property，
嗯哼，
那 property 它的这个数据类型大概这么多啊，
常见的一些字符串包括数组啊，包括
对
boot type 里面都可以去。
对，好，那么这个就创建好了啊，它还有一个啊 timestamp。就
是时间戳，
创建的这个时间，对，时间戳。我们看一个这个已经 input 的一个数据的一些数据的一个啊表格。
嗯哼。
那么在这表格里面，你可以看到，其实呢，它每一个这个 entity 啊，我们叫每一行记录也好，其实它的这个数据类型呢，都是可以不统一的。这也是 NoSQL 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就是每个 row 其实就是一个 key value 一个对应关系。
对对对。
这个 value 里面的实体到底它包含哪些 property 或者包含哪些 column， 其实每一行都是不一样的。
是。所以它的特点是说呢，它没有这个限定的数据结构啊，大家可以看到同样是 birthday， 那么这个第三个 entity 其实和其他是不一样的。好，这个 demo 刚才我们做过了哈。
嗯，
那么它也有这个其他这个便利的这个查询方式啊，当我们在这个 Server Explorer 的界面里面，主要是基于 partition key 和 row key 来做这个查询，但在 code 里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property 啊这个属性来做一些这些查询。那么这块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啊。那么每一个 entity 我们叫一条记录啊，它最多有255个属性啊，
就是最多只能包含255个 column。
对对，
在 table 里面。
对啊。然后呢，每一个数据实例呢，它的默认属性有三个的。第一个比较重要是讲我们叫 partition key 和 row key 啊，它是个联合组件，它用于这个排序的，它是每一个数据实例的一个唯一表示符。 然后当你去创建它的时候，它会生成这个timestamp， 有时间戳啊。然后其他的属性呢，你是没有这个限定格式的啊。当然它的数据类型呢就是这么多啊，就下面这么多数据类型。
就是 partition key 和 row key， 其他数据类型就是固定是 string， 不能是其他数据类型。
对对对，嗯，它是写死的啊。然后 partition key 呢，对于 table 来说，其实 partition key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哈。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是说这边有一个概念叫分区哈，待会儿我们其实也会可以介绍啊。你不同的 partition key 它会放在不同的分区里面，我们可以理解说，其实不同的分区往往就放在这个云端不同的服务器上。
所以它其实 story 背后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存储。
对对对对。所以你如果要达到非常高效的查询呢，实现一些比较好的缓存机制，所以你在第一个你在查询里面你一定要包含这个 partition key 的啊，它首先就能找到在哪存的啊。然后在相同的一个分区里面，也就是说如果你的 partition key 是一样的，那么你做这个添加删除修改，它会以一个 transaction 的方式啊来完成。然后每一个表呢，它是有一个可拓展性上限的，这个待会儿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课程内容的最后一部分会去介绍。以这张表为例，那么上面两条记录啊，它是这个 partition key， 和下面这个 partition key 不一样，那么实际上它就会在不同的分区里面啊。
所以我基于这个 partition key 和我基于这个 row key，我就可以唯一定位到我这个本身这个 entity 所在的这个位置。
对对对对，
就相当于一个 prime， 就相当于一个 primary key 的一个概念。
对，这是它的一个唯一标识符。好，那么这块启强要不要做点那个
好，这个我看这么长时间我也手痒了，那个现在可以切换到我的机器上面，我跟大家去做一个关于这个table 的一个 code 的一个 demo。 那么也是一样，就是基于刚才这个西哥给大家介绍这个，我去new一个 project 的时候，一个 Crystal 的一个 template 里面 ，Crystal project template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Azure Storage Table 的这个一个 Crystal。那么把这个 project 建立起来之后呢，也是一样，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这个 main 函数里面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过程，就我先创建我个 table。创建完 table 之后呢，我基于这个在个 table 里面，我会去做一些最基本的操作，比如说，这里面我有一个定义了一个 model， 一个 custom entity 的 model， 这个 model 里面包含它两个最基本的属性，一个 last name， first name， OK， 那么当我在这个 basic operation 里面，我先去创建一个这样一个 entity 的一个 object， 然后去给这个 object 里面赋了一些属性。包括你 last name 是什么，你的 phone number 是什么，你的 email 是什么，然后这时候我去让它 insert 到这个对应的 table 里面。那么现在把这个跑起来，因为我本地其实也是运行这个一个模拟器的环境，那么我去看一下我本地这个模拟器环境里面 table 里面是否包含，现在是空的。然后我现在设个断点，当启动了以后，这个断点被 hit 到，那么我现在往下走，因为它本身是个异步操作。OK， 这断点过去了，过去之后呢，我可以去 refresh 我本地这个模拟器的环境。大家可以看到，这张 table 已经建起来了，已经创建出来了。我打开这张 table 呢，其实里面还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往里面去 insert 这个 record。大家可以看到，默认其实 default 的这三个 column 都已经被创建出来了，你的 partition key、你的 row key、你的 time span。这都已经在那儿了，然后回到我的 program， 这是我继续往下去执行。我现在去在这个 base operation 里面去设个断点，那么在这个方法里面去 insert 或者 merge 这个 entity。 那么这个方法其实挺有意思，就是大家可以进去可以看到 F11，那么我们在本身这个 SDK 里面，就针对这个 table 的操作 SDK 里面，我们有个静态类叫做 table operation。 那么这个 table operation 里面其实它暴露了一系列的这个静态方法，大家可以看到这地方里面我去 delete insert insert 或者 merge， 包括我去做 replace，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静态方法，这静态方法本身接入的就是一个 iTable Entity 这样的一个类型的 instance。 那么这个类的 instance 为什么传进去是这个类 instance 呢？就是因为我刚才这个本身这个 model 里面这个 table， 回到我这个 Solution Explorer， 在这个 model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从一个叫做 Table Entity 这样的基类派生出来的。那么在这个基类里面，其实已经将这个刚才西哥介绍的一些最基本的每一个 table 里面每一个 row 或者每一个 entity 它有的这些基本属性，包括你的 primary key， 包括你的 row key， 包括 time step， 这些 property 其实都基本上在这个 table entity 这个基类里面定义了。所以说因为我本身这个 model 或者这个 data object 实际上是从这个基类派生出来的，那么这个基类其实 implement 就是这个 iTable entity 这个 interface。 所以这是我传到这个静态方法里面的这个类型，其实就是一个回到我的 program， 就是一个 iTable entity 一个 interface 类型。那么在这个方法在这个继续方向去走的话，就是我去里面去 insert 我刚才创建出来的这条 record， 那我去看一下这个 entity 的类型里面具体数据是怎么样。他的 email 地址是这个，他的 phone number 是这个，他的 first name star name 是这两个。 OK， 那么现在我是执行了这一步之后呢，现在只是先创建了一个 table operation， 然后我去 insert， 这是个一步操作。那么再回到我 table 里面，我 refresh 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本身这张表里面的 record 就被 insert 进去了。所以通过这个 table operation 这个静态类，其实非常方便的去操作这些所有面向 table 的这些最基本的操作，真删感的操作。那么其实下面方面也是类似的一些概念，对于一个回到了 program， 我继续执行。那么这时候我会将这个insert 进去的这张 record， 这个 table 这个 entity 重新把它取出来，然后再去 list 到我这个 console 里面，之后我会把这个 entity 再 delete 掉。所以当我执行到这一步完毕之后呢，这张 table 里面这个 record 应该会被 delete 掉了。那么再回到 table 里面再 refresh 一下，那么这个 record 已经没有掉了。所以通过这个简单 demo 给大家去了解，就是说怎么样通过这个 table operation 这个静态类的方法，能够非常方便的对这个 table 里面这些就 storage table 里面这些 entity 或者这些 row 进行一些非常基于这个 row 里面每对应的这些 table 对应的一些数据类型这些 data object， 去将这些 data object insert 到这个 table 里面去，或者去 insert 或者是 insert merge 或者是 update 或者 replace， 非常方便去操作。那么下面一个方法是所谓 advanced 的一些 advanced table operation 的 insert 方法，那我就不花时间去往一个个去 deep 进去了。大家如果去在 Visual 4里面去创建这个 Quasar Project Template 呢，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去了解里面一些细节。里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它可以去做一些 partition 的一些 scan， 基于你本身这个 partition key primary key 去对不同的后面的一些数据的这些分区或者是 disk分区不同的 partition 所在的这些不同的 partition 的这分区上面去做一些数据的一些扫描。那么回到这个 Q&A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有一 Kelly 在问这个 table 的使用上面有没有像 T-SQL 那样真删改的操作的语句或者有 demo 的工具。刚才西哥就介绍里面，其实我们类似像 T-SQL 这样的一些查询语句，你可以在这个 RESTful API 里面去加一些 filter 再进去。那么这些 filter 其实类似于这个 T-SQL 里面一些 where statement 的一些条件，那么通过它你可以去做一些数据上的过滤。
但实际上它和那个还是不太一样的。对，你想实现一些那个数据库的一些比较高级的功能啊。
对，那肯定你基于这个本身这个 partition key 和 row key，或者他们的这个合并之后的一些结果进行二次一些过滤的之后，可能会就达到这个相当于以前的那种 T-SQL 所的那种所有的所希望提供的一种 feature。还有个 Microsoft Student 问 RESTful API RESTful 的 key 在通信过程会不会被劫持？我们其实是本身这个 RESTful 的 API 这个通信其实可以基于 HTTPS 去做，所以本身基于这个 HTTPS 去做的话，那么通信过程的安全性就得到一定保障了。 OK， 那么回到 slides 进行下一个继续的那个。
好，那我们今天第四个主题呢是关于队列啊。那么队列呢，这个其实是个说复杂也比较复杂啊，我们简单说一下它的这个功能啊。队列它的名字空间是这样的，在存储账号下面 q 点这个 core 点 windows.net， 然后下面你可以建这个不同的 q 啊，
可以建多个 q，
多个 q， 对、okay. q 里面其实就是一组相关的这个 message 啊，那每个 message 呢最大是 64KB。简单来说 Q 的作用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作用是为了让前后端你这个应用做这个接偶、啊、那比如说你这个前端是这个一堆这个 web 服务器，那么你后端可能是一堆这个数据库，那么前后端的处理能力 load 可能都不一样、啊、
嗯
哼，那么你可以把所有这个之间的通讯呢丢在一个 Q 里面啊，
就可以做一个所谓的这个缓冲，当我前端有一个非常在某个特定环境下面可能会有个非常大量的 input 的一个请求的时候，
对，
那我不可能因为这个大前端这个大量 input 请求将我后台这些计算资源在一个非常快速环境里面把这个也全部消耗掉了，
对，
所以我可以基于这个本身个 queue 的长短去进行一个计算资源的一个调度，
对，
来缓冲我这个 buffer 我前面的来的这些请求计算机有的请求，
是，而且这样你前后端可以实现不同的这个 scale 啊，
就是我们今天谭金江在讲这个所谓的 scaling 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在通过增加一些计算 instance 个数来进行这个 scaling， 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调整我本身那个 Q 的长度来进行一个 scale up 或者是一个 scale down。
是，比如说那个我们之前可能做过这个虚机的这个Azure 的主题，那虚机里面如果你要配置这个自动的这个我们叫 auto scaling， 它其实就有两个选项，一个基于这个 CPU load， 第二基于这个 Q 的大小。
对
啊，所以这个Q 呢，那么你消息产生，你可能比如说我们这边有这个 P1 P2 啊，其实可能前面有一堆哈、啊，比如说10个，但你后面可能3个或者4个，那么你在不同的这个前端或者后端，你可以实现不同的这个 scaling 的这个 size 啊，这个大小啊，所以使用 Q 的好处是说，其实主要有下面几点啊，第一个是通过这个 Q 的长度，你可以反映服务器的负载状态；第二个呢，前后端的应用可以处理这个松耦合。第三个让资源能够充分利用，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是往 Q 里面啊丢内容快了，有的是处理的快了啊或者慢了，这个速度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啊，那你可以根据这个前后的这处理速度不同，可以在前端和后端做不同的这个动态的拓展啊。那最后一个你可以对这个服务器资源做一个缓冲，就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后面都 down 了，或者说你这个起新的 instance 没那么快，
对。
那么 Q 因为本身是基于 Azure Storage 的，它是有冗余的啊，那不会因为前后端的故障而丢失掉这些重要的这个数据。那么这个 Q 呢，还有一些这个特点哈，这个 Q 的这个消息本身是无序的啊，它可以这个被多次处理，也可以被多次返回。当然如果你只想处理一次，待会我们在那 code 里面会谈到，对吧、嗯、那么你处理它之后，你会需要把它从这个队列里面给去掉啊。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去掉啊，比如说你处理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后面一个节点出现故障了啊，那么它这个消息还是存在这个队列中的啊。那么它也有这个故障转移的这个作用啊，比如说消息处理失败的时候会在在位节点重新得到处理。那么消息最大尺寸啊，这个 64KB 啊，最长存储的时间是7天啊。好，
哎，西哥，我就想打断一句，就是说，其实我知道在这个 Azure 里面，除了 Storage 里面有这个 Q 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消息队列这个实现，我们其实在这个 Azure 里面还有一个叫 Surface Bus 这样的一个 feature。
是。
那么在这个 Surface Bus 里面，我们也有这个所谓这个队列或者 Q 的这样的一个 feature。
对。
那么这两个其实有什么，就是在什么时候我应该使用这个 storage 里面这个 Q， 什么时候我其实更加适用去使用这个 surface bus 里面这个 Q、
哦、这两个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啊。那么我们有一篇文档哈，这篇文档其实蛮长的，但在这篇文档下面呢，其实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比较的表格。
对对
啊，比如说 Azure 的这个 storage 它不保证这个先进先出、而 service bus 它保证先进先出，对吧？啊，那么它这个至少这个 deliver 它一次，至少被处理一次，也可以被多次处理。service bus 是 有且仅有一次啊，这就不一样。是否去支持 transaction， 对吧？啊，
这价格上应该也不一样。
当然也不一样啊，也不一样啊。然后实际上仔细的去看呢，我会觉得说 service bus 能提供的功能可能会更丰富一些啊。
嗯，
当然有些东西呢也是这个也是这个
storage
这个独有的啊，这两个的价格也是不同的啊啊，
所以说 Surface Bus 本身 Q 更多是满足一些，我可能是比如说做一些企业级别的一些应用的时候，我需要做一些，大家知道做企业开发的时候，可能有一个 Surface Bus 这样，或者说消息中间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
那这种东西，它可能对这个本身这个消息的这个本身的生命周期的管理啊，或者像消息这个存储这方面要求要更高的时候，可能是更加适合用这个 Surface Bus 里面的 Q 来做。
是，
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个，比如说刚才像你这个 Slice 里面的一个场景，我前端这个 Web Row 和 Work Row 之间做个解耦，或者做一个应用的一个计算资源的缓冲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 Storage Q 已经足够的这个满足这个需求了。
是，是。所以你看，其实在这个文档里面，这个用 Azure Q 其实就这么两三条，用 Service Bus Q 这个，
这有中文版吗？
有中文版
因为这英文看来挺费劲。
有中文版，大家做一个简单了解就可以了。那么 Q 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其实这个管理比较简单，我觉得启霄好像你准备了这么
对对一样的，我们可以切回到我的这个机制上面。可能到我这个 demo 机器上，对，这个其实也是一样，通过刚才那个创建这个 Crystal 的方式呢，可以创建一个面向 Q 的这样一个使用 Q 的一个场景的一个 Crystal 的 program。那么这里面跟之前重复的我就不再去花时间去解释了，它也是通过这个创建使用本地的这个 storage 的这个模拟器去创建这个 Q 的。那么同样，我先把这个 storage 这个 server 打开。大家看我本地其实，我这得登录一次，不好意思。多提到一点，其实在这个本身这个 Visual Studio 对这个 Azure Storage 这个管理这个界面里面呢，你可以除了这个你自己的这个已经有的这个 subscription 里面有的这个 storage account 之外，你其实可以直接 attach 一个 external 的一个 storage account。 所以这里面就比较方便，就是说比如说我可能是像西哥的这个他 storage account 可能想直接借过来我用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去把他这个 storage name 和 storage key 只要给我之后呢，我就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去 attach 到另外一个 subscription 里面的这些 storage account 进行管理。那么回到我刚才这个 demo， 刚才这个 demo 里面，我打开这个本地模拟器的环境，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下面这个 Q 里面应该是什么都没有，是个空的。那么这时候我去先同样一样，我先去创建这个 demo 所用的这个 Q 的，然后我就直接在这个 beta 方面设个断点。我把这个断点去了，直接启动之后，这时候应该这个本地这个 Q 的这个就应该被创建出来了。我去做一个 refresh，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sample Q 里面是空的。那么在对一个 Q 做操作的时候呢，其实有这几个比较核心的核心的几个操作。第一就是说我希望去里面去加一个 Q 进去，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new 这个类Cloud Queue Message，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SDK 自己提供的一个类，它的构造函数里面呢，去默认的去给你传进，可以传进一个 string。那么，所以说在一个 queue 里面，一个本身这个 message 里面，你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 string。当然有些情况下，你可能本身这个 string， 不能够满足你的需要，不能够是简单一个字符串的时候呢，当然也可以去传入一个 byte 这个数组。通过这个 byte 数组呢，去把你的 string 的这个 message， 把你这个 Q 里面这个消息的对消息里面这个内容，通过数组方式传递进去。那么还有一种使用场景，可能是我在这个 Q 里面我放的就只是 metadata， 我可能是举个例子，我可能在前端用户上传了一个图片，我对这个图片进行一个图像处理的工作，那我可能只将实际的图片的存储，我实际上还是放在这个 storage 里面
blob，
放在 blob 里面，或者不管是 blob 还是 page blob， 可能放在 blob 里面。但是我希望这个 worker role 去做工作的时候呢，我要知道我在哪个 blob 里面去放这些数据。那么像这些 metadata， 我可能去放那个 queue 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我这个 worker role 可能去这个 queue 里面去把这 message 取出来之后，我再去这个 blob 里面去取出这些相应的一些实际需要工作的一些资源进行二次的处理。处理完毕之后呢，我可能将这个结果的 metadata 放回到这个 queue 里面去。所以这个 queue 里面可能放的更多的一些非常非常小的一些非常非常没有那么完整的一些 metadata 的一些描述。那么回到这个studio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去 insert 完这个insert 完这个 message 之后呢，首先我可以去 pick， 那么 pick message 指的就是说我现在在这个 queue 里面，我把先把它取出来，但是我取出来的过程中，我并不把它 remove 掉，我只是简单的创建了一个 copy， 我把这个 message 取出来之后呢，我可以做一个处理，但是这个 message 本身它其实还是 stay 在这个还是留在这个 queue 里面，就叫做 pick message。 那么同样的，在某种情况下，我可能是需要把这个 queue 取出来之后，就把它直接 remove 掉。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你就可以调用这个 queue 本身这个 get message insert 这个方法。那么当我们去调这个 get message insert 方法，其实后面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首先这个 queue 会将这个 message 本身，将这个消息本身设了一个 invisible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不可见。对，因为刚才其他的端可能会处理它。
对，就但是这个本身这个 invisible 状态，它实际上是有一个 timeout 的时间，是将近30个 second， 30秒钟的 timeout 的时间。如果你这个本身我这个取出来之后，我在这个30秒钟之内没有完全把它处理完毕，然后再把它删掉的话呢，这个 timeout 就会过期。过期之后呢，你本身这个 message 又变成 visible。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有可能这个后端节点在处理的过程中它本身 down 了。
对，它有可能本身程序 crash 了或者怎么样，出现这个 timeout。所以这个时候，你这本身的 message 就会重新变成 visible。那么其他的这些 consumer 或者其他的消息的处理端呢，重新再会把这个 message 取出来进行消息。
对，
因为这个场景，所以刚才西哥其实已经提到过，就是说本身这个 queue， 我们虽然是一个先进 first in first out 这种方式再去 operate， 但是我们并不确定这个顺序，
不保证
这个顺序。
对，
因为就出现这个，如果出现本身这个消息的状态发生 visible 和 invisible 变化的时候，它很可能会把这个顺序给打乱掉了。
对，
所以说这时候当你把这个 message 取出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demo 里面，我会把它取出来，然后做一个处理，然后直接把它再 delete 掉。这时候你的 message 才会从这个 queue 里面被正式的删除掉。所以说，在一个两种典型的场景使用，一种是我去简单的去把这 message 取出来 pick 一下，那么这时候 message 还留在了 queue 里面，那么 multiple 的 consumer 多个消费端我都可以针对这个 queue 针对这个 message 进行多次的处理，这种就是一个 message 会被多个消费端去处理。那么另外一种场景就是，我可能这个 message 我被一个消费端取出来之后呢，我就不希望别人再去处理这个消息，而重复去处理消息之后呢，我就需要先去把它 get， 然后再把它 delete 掉，就两种不同的使用的场景去使用这个 message 或使用这个 queue。 所以这时候我现在还没有去删它，我应该已经删除掉了，所以这时候可能是已经在这个 queue 里面已经没有这个 message 了。但是我现在如果回到这个 program， 我把它拖上去，我如果再做一次，这时候会抛异常，因为实际上已经删掉了。我需要把它 insert 进去，那我把这个断点再拖到这个方法最上面，我再执行一次。再加到这个 queue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queue 就重新再有了。那么这时候我再往下走，还是 pick， 然后 get， 在我没有删除之前，我们看看这个 message， 它已经被删掉了。因为它被 invisible 了，
是，你也看不见了。
对。如果我们有时间再停上30秒钟的话，那应该它就会重新被。
你要不要试一下30秒之后它回过来？它应该被处理了。
这时候应该被删掉了。如果没有掉这个删除之前， 那我们就不花这个，哎，
回来了，
就是将近差不多30秒钟的时间，
对，
他会把这个重新再制成那个 visible 可见。所以说，通过这个 demo 呢，可以看到就是那个简单的这个使用我们的 Q 过程中有两个典型的场景，一个是我去只是去 pick 一下我这个 message， 那么多个 consumer 可以消费同一个 message， 那么另一种场景就是我一个 message 有可能只是被一个消费者去消费的时候，我需要先把它 get 出来，然后最后把它删除掉。OK， 我们看看这个 Q&A 里面有什么新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好像不是特别踊跃，发现。
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哈，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解释了。Azure 这个存储啊，确确实实就是一个大家都会用。但大家都不是那么，会花这个时间去看这么
细节的
、因为很多这个工具呢，已经基于 Azure 的存储已经构建好了啊。就像你平时你可能会这个关心你买什么样的硬盘，但你不太会这个关心说这个硬盘里面的这个啊，这个每一个它的
访问方式，这个寻找方式什么方式？
对。啊，我知道我怎么去 format 就好了 ，format 它是怎么去写的，这不太关我的事儿啊。好，
但是其实性能还是很重要，
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
就是、我什么时候该去做一个分区，什么时候我的分区的 key 该怎么去设，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topic。
对，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不太了解，比如说刚才我们在 table 里面，很多人可能在这个 partition key 他就用这个 GUID，
对
啊，那 GUID 那就导致你每一个实例都在不同的这个分区里头。那么你做查询啊，做什么这个其实有一些这个便利性你就失去了。
对啊，还有一种我觉得可能有一种最可怕的方式，就是说我可能基本上 partition key 如果分布的不太好的话，可能所有的 IO 都集中在某一个单独一个分区上面，其他的分区其实都没有一个 IO 的访问，
对，
导致这个本身这个整个数据的查询可能就集中这个 bottleneck 都出现在某个特定分区上面去。
对。所以这个如果对 NoSQL 比较熟悉的同学哈，可能一看这个东西就比较理解了啊。我们要不然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块内容，
就是我们的性能调优。
对，其实性能调优是个比较这个我们叫 hardcore 也好，相对来说比较难的一个主题哈啊。我觉得今天很难在这个时间里面对这个性能调优做非常这个深入的介绍，但是有一篇文档如果涉及到存储。涉及到这个性能的调优，那是必须要去了解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概念啊。有一篇文档，待会我们会看哈。这篇文档里面讲了两件事，第一个叫可拓展性。什么叫可拓展性？就是最大有多大
啊、到底有多大？
对，我们说那个云端存储很大，对吧？你不用自己这个买一吨硬盘回来啊，那大也有大的限制，
对
对吧？
我的 maximum， 我到底边界值在什么地方？
对，它可拓展性的这个顶在什么地方？当然，除了这个可拓展性本身，还有它的性能目标啊，它是以什么为单位？它的性能啊，是以存储，是以订阅为单位，还是以这个存储账号为单位？
还是以 table
对，
或者是一个 container
对？比如说你不可能说你去这个 Azure 的存储上去下载一个影片，它不给你限定这个带宽的，
对，
这是不可能的，对吧？啊，那么这个它是怎么去设计的？好，我们打开这篇文档哈，这个随后大家下载的时候都可以访问到这篇文档。那么这篇文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篇文档也有中文版啊。
我们是否可以在下面把那个 language 切换成啊？对。左下角，简体中文啊，这样看来舒服多了。
好，蛮新的一篇文档哈，2014年12月的这个文档，可伸缩性哈，它讲了两个事儿，其实就是讲了两个事儿哈。第一个是说呢，我们大有多大，对吧？那比如说一个账号是500个 TB 啊，那么实际上除了这个容量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带宽的，
嗯
啊，带宽它有这个入账和出账的这个带宽。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你不同的冗余级别哈，你地理冗余和这个本地冗余，它的带宽影响是不一样的。 所以刚才也有同学在这个提问的部分问是说，我原来是个 GRS 对吧？然后把它改成一个本地冗余，会不会影响访问？那其实理论上来说，如果当时你没有故障啊，你其实是不影响的。但也可能是说，这个你的带宽都被用足了，
对，
这时候用户会突然觉得慢，对吧？这是有关系的啊，因为你的出站入站是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付的钱也不一样嘛，对吧？那你每秒，假设你的这个对象大小是一个 KB， 那你每秒钟最多处理这个啊20000个实体。
所以你肯定往下，就这你现在看的是美国区域的一个生存目标，
啊、
你可能干的要关心的是这个亚洲区域的这个生存目标。
那我们其实看这个亚洲区，这个还不太一样，
对，
不太一样，那么现在呢，在美国的西部东部哈，还有我们在做一个高级版的存储啊。那高级版的存储，它的这个性能指标各方面又是不同的啊，当然这个价格也非常不一样啊。目前这个在中国的我们的 Azure 上展示还没有
啊，不应该是也很快，
也非常快了，
对
啊，非常快了。那么下面这张表呢，其实是对于性能来说，刚才我们上面谈的是多少？
对，
我们所谓的这个可拓展性，对吧？那么下面谈的是吞吐量，吞吐实际上谈的是性能啊，这个其实谈的更多是性能了。这个性能是说，每一个服务，什么叫每一个服务呢？三种服务 ，blob、table、q 三种服务，每一个服务的单个分区啊，这个每个服务它的分区方式不一样的，待会我们会详细的去讲啊。比如说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如果在 table 里面你的 partition key 是一样的，
对，
对吧？那么你是在一个分区里面的，
一个分区里面
啊， partition key 不一样，你在不同的分区里面啊。那么它一个分区它是有一个自己的性能目标的啊，大家可以理解成最理想状态情况下，
就我最快能多快，
对，
刚才是我最大，最大能多大，
对，
是我最快能多快，
最快能多快啊。所以 blob 呢，它是每秒最多60兆。然后每秒最多这个500个请求，
500个 RESTful 的 API 的请求，
对。然后这是队列的，这是表的啊。所以当你发现是说，如果你需要超过这个性能目标了，
我就该再分到别的区上面去了。
对，再分到别的区上面去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档啊。其实这个文档到这儿也就结束了。那么下面这个内容呢，我给大家放到了这个 PPT 里面，其实就是讲它是怎么做分区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PPT。
我在 PPT 里面也摘抄了这个表格哈啊。这个 PPT 里面其实讲的是说什么呢？讲的是说三种服务 blob、q 和 table 它的分区方式不一样。那 blob 里面呢是说容器名称加 blob 的名称啊不一样，它的分区就不同了。但这实际上意味着说每一个 blob， 因为一个 container 下面你不会有两个 blob 的名字一样哈啊，所以实际上每一个 blob 都在不同的这个分区里头啊。那 q 其实就是 q 的名称，那 table 是 table 名称加这个 partition 啊 name， 所以一个 table 下面不同的这个 partition key 它就是不同的分区啊，这样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啊。所以大家在设计这个性能的时候，因为大家可能在设计比如说表或者是这个内容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个性能本身，可能考虑到查询，可能考虑到将来的这个备份啊等等很多其他的这个因素，对吧？啊，或者一些业务因素，但性能指标也非常重要。那其实今天的主要内容呢啊差不多就这么多哈，后面我们把相关的一些文档呢都放在这个 PPT 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
所以刚才其实已经有同学在问，就是我本地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去管理这个我们自己的 subscription 的这个方式不太一样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这个本身的 PPT 里面已经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资源告诉大家怎么去用跟中国的这个publish settings， 包括去用 global 的 publish settings。 但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文章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其实已经反复在提到，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国内的 Mooncake 这个 subscription 或者 Mooncake 上面这服务的时候，跟使用 global 这个全球的服务的时候，其实很多是不一样的地方，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 访问这个 blob 访问这个 page 里面的 assess 的 URL 其实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在 MSDB 上有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文档，我在里面快速去搜索一下，有个文档去告诉大家怎么样去看那个不同的这个 difference。再来稍 difference。这有一个叫做 Developer Notes for Azure China， 这里面也有对应，也有个我把它切换成中文，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个 section， 就是首先我们在中国提供哪些功能，不提供哪些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其实说我们在去使用这个一些创建的应用的时候一些差异。其实刚才已经提到，就是说我们去使用 storage 的时候，你的这个终结点其实不一样的。那么除了 storage 之外，我们可能一些 SQL database， 包括 Surface Bus， 包括这个本身这管理门户里面这些 API， RESTful API 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从这个文档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完整一个全面的一个介绍，就是说我在使用这个不单单是 storage， 我在使用整个这个 Azure Service 的时候，到底有哪些是不太一样的。另外还想跟大家 share 的一个资源，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跟西哥在 Resource 里面所做的一些 demo， 这些 demo 的所有的这些 Crystal 的一些 project， 它其实都是 open source 的，大家都可以直接在 GitHub 上面可以看到，你只要在 GitHub 里面去 search Azure Crystal project， 这里面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 Crystal 里面的一些 source code 都可以这边去下载。那么除了不单单只是 storage， 包括这 compute， 包括 app service 里面，包括你怎么样去使用这个 surface bus， 怎么样去使用这个resource manager 等等，那么都可以去上面去看一下具体这个代码是怎么实现的，都是完全 open source 的 implementation。 那么剩点时间还有五分钟，我们看看今天的一个 Q&A 里面还有什么 open 的问题。
哦，今天其实还有两个东西需要特别介绍的。那一个是说这个我们在世纪互联的网站上可以这个点击我要试用在这个你选择购买之前哈，你可以选择这个我要试用。
我们可以看得切换到这个西哥的这个电脑上面
请麻烦切到我的这个电脑还没出来哈。
出来
选择这个我要试用的 Windows Azure 都 CN 上面选择申请试用那么这个申请试用了之后呢，你就可以使用中国版的这个，使用中国版的 Azure 了那么第二个哈，在我们这个结束之前，也要特别给大家介绍，因为今天二十四号哈我们不想放在二十四号下礼拜六去讲哈，但今天其实也蛮特别，今天是你立春那么下一次我们的课程是3月18号，三月十八号也是我们团队的两位同事那介绍 Azure 的 Website 这个服务。
其实 Azure Website 也可以非常快速的去搭建这个网站的应用，它要比你一个以前可能要去自己去写程序去 set up 这些 configuration 要快得多。
对，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
XW 在问美国的 Azure 国内能够注册吗？国内可以注册，只要你有一个在海外的一个联系方式，包括能够接受这个美元那个双币的一个信用卡，那么你就可以去注册一个国外的一个 Azure， 没有问题。还有看看有什么问 open 的问题。今天问题好像真的不是特别踊跃，是因为我们讲的太深入了吗？
我们其实回顾一下哈，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头我们就讲了，我们说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呢其实是牙膏哈但其实我们选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平常我是咱们举例子是说，与其你花这个一大笔钱去吃一顿好的哈，不如这个花几十块钱去买一
比较好的几百块钱吧，我觉得应该是
好的牙刷或者牙膏
对
其实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呢，不见得说大家都会直接去用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sample code， 你在 WinPhone 啊或者 Win8 或者说其他这些调里面，其实都是类似的
对
都是非常类似的。那么了解这些特性，我们其实看一下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在云存储的概述里面我们讲了这个订阅呀这个存储账号一些基本的概念。
对。
然后在 blob 里面呢，其实我们比较了解的比较多的是说它的一个名字空间，然后它的这个 block page 啊 block 这个 blob 啊和 page blob
区别。
对，然后我们用了一段 sample code，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是说它如何去创建一个这个blob 这个 client 端和云端的这个服务去做通讯，然后通讯的过程中呢，如果没有 container， 怎么去创建 container？那创建好了 container 之后，如何 upload， 如何 list， 如何这个删除？
对，
啊，那大家也发现是说 block blob 和 page blob 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在具体的这个method 的方法上面是有一些小的区别的啊。那么这两个，一个方便这个流媒体啊，方便断点续传 block， 一个呢非常方便这个随机读写。
随机读写，
对。那么 table 呢，我们主要是一个 NoSQL 的方式。那么其实在将来如果我们大数据其实已经聊过了，
对，
对吧，
大众上次已经介绍过了，
对对对啊。那大数据有个非常重要的数据源，其实就是这个 Azure 这个 storage 的 table、啊、
对。
那么它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好处，也是说它的至少从价格上来说比你用云端的数据库啊肯定是要便宜很多的啊，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价格。那 Q 呢，我们重点谈了这个 Q 是用于前后端
接
偶啊，用于让前后端有不同的这个拓展的这个规模啊，
其实也不单前后端了，其实我本身 backend 里面可能不同模块之间，
对，
我也可以去通过这个 Q 进行一个接偶，
对，
包括进行一些缓冲的一个作用，
对对，能够充分的利用资源，而且 Q 本身因为在 Azure Storage 里面，所以它是有这个数据冗余的，
对，
嗯，那最后我们介绍的是这个存储性能的一个优化，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档讲了两件事哈，第一个
多大能，
大能有多
大，快能有多快。
对对，好
，OK， 我觉得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那非常关心，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参加我们的活动。那么下一次是3月18号，
3月18号
我们会去介绍这个 website， 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来参加我们下次活动，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